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第三课，张老师将谈基督教伦理学的方法论。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亲爱的朋友，不可否认的，我们都爱主，都想照他的话去行，多么希望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可是软弱的我们明白许多神的教训嘱咐，但是往往将他这些话要付诸实行的时候，我们就不行了。基督教伦理学的方法论，相信这堂课是你不愿错过的。来，我们现在就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啊！我是张明牧师，现在我在这里讲这个基督教伦理学。我们已经讲了两课了，现在是第三课，基督教伦理学的方法论。基督教伦理学的方法论，我们知道伦理呢，就是教我们做好人的，教我们行善避恶的。那么方法呢，就是说如何的问题啊，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啊？方法也很重要吧。假如没有方法，我们只是一味的叫人家行好啊行善啊，不提供方法呢啊，可能永远达不到那个善的，也可能受了很大的限制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基督教伦理学的方法论。从整本圣经来看呢、你说方法呢一共有两个主要的方法。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律法的方法，或者是说好行为的方法啊，行为的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福音的方法，或者说是信心的方法。那我们看看啊、先看看这个律法的方法啊。那么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五卷书叫律法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与申命记。那么里面呢，就记载着，主要是记载着神的方法，这个叫律法书啊，是摩西所写的。我们发现呢，在整本旧约里面呢、神呢是不断的坚持以色列人呢要遵守他的律法。那么那种坚持呢，我们看看旧约的尼希米记，我们看看尼希米记第八章。那么尼希米记讲什么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后来巴比伦就被这个波斯帝国灭了。到波斯的时候呢，波斯这个皇帝呢就特别准许以色列人呢回到以色列去重建他们的耶路撒冷这个城，也重建他们的圣殿。那么有一批犹太人就回去了。那么尼希米呢，就是当时的省长，他在第八章他这个城墙建起来的时候，他在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 他就提到啊，这里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即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你看这里呢，就是他召集的以色列人啊，整天的把这个律法书啊就读给他们听啊。为什么读给他们听呢？因为他们好久没有听了，他们好久没有遵守这个律法啊。我们再看九章十三节啊，九章十三节。那么当时尼希米呢就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埃及做奴仆，后来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了啊。九章十三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你看他这里说明了神的典章、律法、条例、诫命是什么呢？这四个词啊，都是说神的律法是正直的、真实的、美好的啊，可见他们是多么注重神的律法啊。那么但是呢，九章十六节那里怎么样说呢？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硬作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啊。你看他们的列祖呢就不听神的律法，不听神的律法呢，后来他们一大批人呢都不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了。我们看看九章二十六节，他们进去了之后呢，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呢，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又不遵守这个律法，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进去的时候不遵守，死了一大批人，进去之后呢又不遵守啊，不遵守怎么样呢？二十七节，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故事了。那么我们再看二十八节，二十八，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呢，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二十九节，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你看他们呢，神拯救他们之后呢，神就警戒他们了，他们说你现在你们真是要遵守我的律法了啊。但是他们怎么样呢？又是不听了，一次一次的不听神的律法。最后我们看34节了，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啊。所以呢36节就这样说，我们现今做了奴仆，以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段话就提醒以色列人说，我们历代我们的列祖到现在，我们就是没有遵守你的律法，所以呢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啊，现在我们在自己的地方做了波斯人的奴仆啊。可见呢，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神呢是如何的坚持你们一定要遵守我的律法，我的律法是美好的，是正直的，你们一定要遵守。你们不遵守的时候呢，甚至我用很严厉的方法去管教你们，甚至把你们赶出去，甚至叫敌人把你们打败，叫敌人把你们掳去，也要你们遵守我的律法。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就是勉强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就是做一个好人呢，这就是基督教伦理的第一个方法了，就是律法，你们要遵守这个律法。 那么律法是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律法就是在出埃及记那里提到的十诫，十条诫命啊。但是不光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是个核心，在十条诫命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条一条的典章啊，律例啊等等。那么有人数过啊，你看这个旧约的立位记，你就会很清楚了。有人数过，他说所有的律法加起来呢，一共有600多条啊，600多条那么多。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那么律法遵守律法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其实就是要你去做有好行为，用好行为去使你变成一个好人。那么这个律法的方法能不能够使一个人变成好人呢？啊，那我们这点呢，我们就看这个新约的罗马书3:20，这里怎么样说呢？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呢，在神面前称义。在人面前称义可能还可以的啊，人说你很好，但是在神面前就不能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哥罗西书啊，2:20，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那这规条就是律法了啊，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是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么最后一句啊，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啊，这是律法的东西啊，不可拿什么，不可摸什么，不可尝什么，不可穿什么，不可看什么，这些东西呢，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它不能叫你变成一个好人的啊。哥罗西书这里讲的很清楚。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律法呢？也有的啊，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很多人说不要看电视啊，是不是啊？这个我以后会讨论啊，不要看电视啊，基督徒不要看电视啊，基督徒不要唱歌啊，到那个歌厅里面去唱那个歌啊，基督徒也不要听那些歌。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律法，用这种方法能不能够叫一个人变成一个真正的好人呢？那么圣经就说不可能，不能的。那为什么不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呢是不可能完全遵守律法的啊。我们看这点呢，看看这个罗马书3就清楚了啊，9-12啊，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么？却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罪人呢就不可能遵守律法了。我们再看20那里，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律法呢它有一个功用，它的功用是什么？叫你知罪而已，不是叫你能够变成好人。靠行律法，靠做好人，努力做好人，不能真正做一个好人。18开始，那么这段圣经是基督徒很熟的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21，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23，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拿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等等。很多专家的研究，这段圣经不是讲基督徒的经验，是讲保罗在没有信主以前的经验。因为他8那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他说如今就不再定罪了。那所以那是以前的，以前你用律法这个方法去行好， 那是行不通的，常常交战。当然基督徒也交战，但是与这里所讲的交战是两种，是不同的。靠行为靠律法呢，是不能够真正的达到善的。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啊，第八章第三节，他这里这样说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换句话讲，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够靠着守律法而达到善呢？就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啊。这个肉体不是说我们身上那块肉啊，这个肉体是我们的人性里面那个罪性啊。他说因为肉体的软弱呢有所不能行的，换句话讲，律法呢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有问题，这个肉体是软弱的，所以这个律法就怎么样呢，就有所不能行啊。有所不能行就是行不出来，行不出来，没有办法真正的达到一个好人。好了，这就是律法的方法。在这个福音还没有来到之前，神颁布给以色列人要他们遵守的。那么律法的方法呢是行不通的。好了，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福音的方法，都是信心的方法。罗马书第三章21、22两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呢，是在律法以外的，就是说你靠律法呢你根本是不能做一个好人的。那么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神所认为是好的，那个叫义啊。义就是一个义人就是个好人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好人的意思啊。这个义这个字啊，是基本上是法庭上的一个字，这个法官判你为义，就是说判你无罪，判你没有罪，是你是个好人了。靠这个行律法不能够在神面前称为一个好人，称义。那么神就用什么呢？在律法以外来叫我们得到这个义。那么这个律法以外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福音的方法。这里说22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的人了。这个信耶稣基督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个信心的方法也就是福音的方法。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16节，那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个福音要怎么样呢？要救一切相信的，就是说这个福音的方法就是信心的方法，所以呢说是本于信，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所谓福音的方法呢，也就是信心的方法，我们是要信这个福音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第三章那里啊，回到第三章那里看看27、28两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么这里呢，讲的又清楚了，就说我们不可以用立功的方法，就是守律法，行律法的方法呢，就是靠立功，做一些好行为来在神面前立功啊，我有功劳，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天堂赐给我，不可能的。你用那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只可以用什么方法呢？只可以用信心的方法，信主的方法。为什么律法的方法就行不通，这个信心，这个福音的方法就行得通呢？哎，我们又翻过来看一看罗马书第一章18节。他说原来有个原因呢，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原来根本这个神呢、是在那里生气呀、他说神的愤怒啊，因为人犯了罪，神生我们的气啊，神发怒啊。换句话讲，这个神与人呢是在一个敌对的状态当中，我们在罪中惹他的怒气，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得到他的喜悦。我们先要怎么样呢？先要挽回他的怒气，先要叫这个神不生我们的气， 然后才能够才能够做好人的。所以呢，我们又回到第三章那里啊，第三章那里23节，这里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就发怒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啊，是凭着耶稣的血，借助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那么这里第25节讲呢，用了一个词叫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呢？挽回就是说神是发怒的，他生气的，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呢，神的怒气呢就挽回了，就是他本来生气的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怒气已经降临在耶稣身上了，他已经代替了我们，所以呢他就不再发怒了，他就不再生气了啊，他就被挽回过来了，大家明白吗？啊，那么挽回神的怒气，那我们的罪呢，我们相信耶稣呢，我们罪就可以得到赦免，那我们得到救赎了，救赎之后呢，我们就与神呢有一个新的关系，不再是敌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和好的关系。我们看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现在就不同了，现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是相合了，不是敌对的关系了。我们在这个与神和好的关系上，我们才能够重新呢站得住脚，那我们才可以开始的行善啊。我们因为我们与神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关系，假如不是的话，你怎么样行善，神都生你的气，因为你怎么样行善你都行不出来啊，你起码你不能把这个律法全部都遵守。我们以为自己的善呢，在神看来只是一块很脏的布而已。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新的关系呢？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现在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父子。假如你是女人呢，是姐妹呢，那就是父女的关系了，我们就呼叫他阿巴父。以前呢啊，我们是好像个奴仆的样子，现在我们不是奴仆了。奴仆对这个主人呢是惧怕的，哎呀，这个主人又要罚我了，又要扣我的工钱了，又要不给我饭吃了，怎么样。他因为怕这个主人，所以呢就遵行这个主人的话了。那么他遵行的不是从心里面遵行的，他是因为怕他罚他啊，所以他遵行。但是现在我们是儿女呢就不同了，儿女呢是因为爱这个父亲，所以呢很喜欢去讨他的喜悦。这里讲的很重要啊，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我们看看这个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4章第6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啊。下面又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两段圣经就都讲到我们可以呼叫神做阿巴父。这个呼叫很重要啊，为什么圣经特别强调要可以呼叫他是阿巴父呢？就是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叫他，我们说天父啊，是不是啊？我们说天父啊，当然有的人说主啊，但是其实祷告呢，按照圣经来说呢啊，应该是主要是向天父祷告，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很难说向主耶稣祷告又奉主耶稣的名，是不是？因为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所以应该是天父啊，我们是呼叫他的。这个呼叫很重要吧，因为假如你是个爸爸啊，你想一想，你有儿女，假如你的儿女很听你的话，做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呢他只有一样他从来不做的，他从小出生，从他出生到现在，他从来不叫你是爸爸，哎，他从来不叫你是爹，那你有什么感觉？我也是一个父亲，假如我的儿女就是不肯叫我，那我跟他的关系呢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不够亲密的。所以圣经在这里两次强调，我们可以呼叫他天父啊，就是阿巴父啊， 这个阿巴就是当时一些小孩子呼叫他们的父亲，就是用这个阿巴父啊，很奇怪吧？这个阿巴呢，这个巴巴这个字啊，很奇怪，这是在全世界的语言呢、啊、都差不多的。我虽然不懂得不认识全世界的语言呢、啊，但是按照我所研究呢，都是差不多的啊，不是巴巴就是啪啪，就是阿巴等等啊。可见呢、啊，我们人类是来自同一个祖先的啊。我们与这个巴巴与这个天父那个关系有那么密切，怎么样密切呢？就从我们可以呼叫他天父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表示我们与他的关系很密切的。那么这样子为什么密切呢？因为加拉太书那里四章六节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因为呢，因为我们有他儿子的灵啊。只是从里面呼叫出来，呼喊出来的，从里面，我们从心里面愿意听这个父亲的话啊。这个方法呢，就是福音的方法，就是信心的方法。我们要留意啊，并不是说我们呢先靠凭信心信主了得救了，这是第一步，走了第一步，信了主之后呢就不需要信心了，以后就努力做好人了，那就是第二步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啊。乃是怎么样呢？那是我们再看罗马书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看这里怎么样说呢？他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义呢？就是你要用信心，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是凭信心。以至于信就是说你做基督徒做下去的时候呢，还是要凭信心，不是说呢我信了主之后呢就靠自己去努力行善，不是的。信了主之后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不靠自己，还是靠这个神，靠神就是信呢。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啊，第一到第三节，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那你怎么说呢？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啊，你看这里很重要，就是我们入门的时候，我们进到这个救恩的名的时候是靠圣灵啊，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哎呀，你进到这个救恩里面了啊，你以后你就靠自己去行好做好人吗？啊，可见呢，就是说我们凭信心进到这个救恩的门里面，也要凭信心继续的做基督徒，继续的做好人。凭信心是什么意思呢？凭信心这里说靠圣灵啊，凭信心就是靠圣灵。有人说啊，他说哎呀，这个信不是最重要的哦，因为哥林多前书那里讲信望爱，最大的是爱，不错，最大的是爱。但是请我们看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啊，不错，爱的确是最大的啊，但是爱从哪里来呢？啊，我们看看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法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里说这个爱，仁爱就是爱啊，仁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信心生法来的，这个爱也是从信那里来的，不错，爱是比信更大，爱是最大的，但是呢是要凭信心才可以得到这个爱的啊，不是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的爱的啊。假如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会问一个问题啊，那这样讲的话，那我们光是讲信心就行了嘛啊，光是讲信心就可以行善了，不必一一的很具体的说啊，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是不是啊啊，但是呢行为呢还是具体的，所以我们现在教的是伦理学，我们以后会很具体的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等等。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啊，那里开始，加拉太以弗所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我们从这个第四章几段来看啊。 四章一节，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等等。那么这里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我们做一个好人呢，还是要具体的要谦虚温柔忍耐爱心等等啊。那我们再看看25节，4章25节，那么这里也很具体了。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啊，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啊，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么这里就具体的告诉我们，弃绝谎言，生气不要犯罪啊，可以生气，但是生气不一定要犯罪的啊，不可含怒到日落。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啊，就说不要讲的是脏的话啊。那么也是很具体的，是不是？不是光是说啊，凭信心呢 啊，你们自然就知道怎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也不是，也是很具体的。那这样说，我们又回到前面来啊。那这个具体的叫人家不要说谎话，也不要说污秽的话，也要有爱心，有忍耐。那这个岂不是又是律法呢？还是叫我们啊，你要做好人，跟这个律法又有什么有什么分别呢？啊，有很大的分别。律法呀，啊，是讲什么呢？律法主义主要是讲规矩的，讲条文的，啊，那么新约圣经讲的是什么呢？是律法的精神，不是律法的条文，我们看看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3章，啊，罗马书很宝贵啊，罗马书3章31节，嗯，这里怎么说呢？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么？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啊！我们凭信心啊，那就不要律法了，也不是，我们不是废了律法，反而是坚固律法。我们也知道了，耶稣也讲过，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要怎么样，我来是要成全这个律法啊。那么怎么样成全呢？怎么样坚固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啊，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叫脱离的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啊。这里说我们脱离了律法，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理这个律法，就是脱离了律法主义。我们现在服侍主呢是怎么样呢？是按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什么叫旧样呢？旧样就是那个遗文，那个外表的规条，那个规律，那个规矩叫遗文。我们按照心灵，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所以呢，你发现呢、啊，以弗所书第4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几段呢、啊，全部是什么呢？是精神，是原则，道德的精神，道德的原则，不是一些规矩，不是一些条文。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5章啊，加拉太书第5章就是讲到情欲与圣灵的。加拉太书5章19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俗、仇恨、增进、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你看这是事情啊，这里数了一大堆的罪恶啊，都是什么呢？都是原则，不是规条。我举个例子，就你们就很清楚了啊。我这里说到奸淫呢、啊、我们知道不应该奸淫啊。奸淫是什么呢？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奸淫呢？有一次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认识一大群的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有一个弟兄呢，就跟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呢就结了婚了啊，谈恋爱的结婚了。结婚我们大家就去恭喜他了啊。但是其中有一位我们熟的弟兄呢，他到日本去读书了啊。他听到这两位弟兄姐妹结婚，他也在日本也很高兴啊。后来几年之后，他就回到香港来，他就是去看这对结了婚的弟兄姐妹。他去的时候呢，这个从外国回来的弟兄呢，他就去的时候呢，哎，这个丈夫不在家，只是这个姐妹在家，他就去到就跟这个姐妹谈话啊，聊一聊啊。那么 谈了，后来他就走了。你知道这个丈夫回来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你跟这个弟兄犯奸淫。他说他太太跟这个弟兄犯奸淫。他太太说我没有跟他犯奸淫啊，我只是跟他谈谈话而已啊，他是客人，我应该招待他呀。他说你要跪在神面前认罪啊，因为你犯奸淫，你跟他谈话就是犯奸淫。那我们其他的熟悉他们的弟兄姐妹听了，我们都很生气，这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人家去看你们，你不在家，人家就跟你太太在那里聊一聊，你就说人家犯奸淫了。那么那个弟兄呢，从日本回来那个弟兄，他也很生气，他说他说怎么可以说我犯奸淫呢？他说这犯奸淫是很大的罪哦。原来呢，这个结了婚的弟兄呢，从他的眼光看来，他有个律法的，就是说我太太跟另外一个男人说说话，那就是犯奸淫了。哎，这里就有问题了啊，就是从一个人的外表所做了一件一个举动，就推想到人家是犯奸淫了，这是很大的问题。好比说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看电视，我们看见他看电视呢，我们就说贪爱世界啊。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打了一个红色的领带，那么有一位姐妹就说他贪爱世界，因为他打一个红色的领带。那请问贪爱世界是不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人家打一个红色的领带你就说人家贪爱世界呢？哎，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正如耶稣有一次啊，他的门徒没有洗手就吃饭啊，那么法利赛人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洗手就吃饭呢？这样子污秽了你们呢啊，脏了，弄脏了。耶稣怎么样回答呢？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够污秽人呢，从里面出来的那是奸淫啊，那是苟合啊，那是恶念啊，从里面出来的那才能够污秽人呢。换句话讲，法利赛人就有一个就是律法主义，他们看见一个规条，看见一个人破坏这个规条呢，他就结论就说你污秽了啊。所以他们常常攻击耶稣犯了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但是耶稣是不是真的犯了安息日呢？没有。耶稣是不是真的破坏了律法呢？没有。耶稣是遵守的律法。怎么样遵守律法呢？耶稣遵守了律法的精神的精义，他好像破了那个条文，但是遵守那个精义那个精神。法利赛人呢，只是遵守那个条文里面的意思呢，他完全没有遵守。这个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就最清楚了。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怎么样说呢？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公义、怜悯、信实是什么？是律法的精神。那个献上十分之一的芹菜啊、茴香、薄荷，那是什么东西？那是律法的条文。哎，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再看下去啊。那么，即便是律法的精神呢，我们也是要怎么样？也是要去凭信心去行的。所以，加拉太书那里就说，我们要去顺从圣灵而行啊，顺从圣灵而行，这就是一个抉择，是一个决定。你看你顺从谁啊？你顺从这个肉体，顺从这个情欲，还是顺从这个圣灵？顺从圣灵呢，这就是信心，那么会结果子的，自然的有果子的讲到这个顺从啊，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罗马书12章那里啊，可能很多人会背啊。罗马书12章第1节那里怎么样说呢？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还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啊，这样子呢，第二节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来我们凭信心去顺从圣灵，还是要把自己献上。你献上了，就是真正的信，就是彻底的信啊。这样子呢，用这个方法呢，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圣经给我们提供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是努力去行好，乃是努力的信靠，信了主耶稣之后还要努力的去信靠他，努力的去把自己献上，不断的献上，不断的倚靠圣灵，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真正的就是做到啊一个称义，而且呢圣洁的地步。 这是圣经给我们最好的方法。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为主而活，建立德性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工，而真实的德性必须建立在属灵的标准上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神的一个计划。听过了今天张老师讲的基督教伦理学的方法论，相信你一定愿意自己在品德上加强那个必须是良好的基础。亲爱的朋友，别忘了明天继续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基督教伦理学》第四课，听张老师谈从上帝的本性看伦理。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